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罗马书12章2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的灵修都是神使我们灵命更新的最好机会，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对主的爱慕一天心思一天，每天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在神所宽容的事态中紧握神的秩序。我们思想，在神所宽容的事态中紧握神的秩序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传道书5章8到20节，传道书5章8到2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导文。
我天父，天上的父啊，愿尊你名为圣，心在天上，赐给我脱离那恶者，因为你的国度、你的权柄、你的荣耀，到永远。阿
传道书5章8到20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 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传道书五章八到二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八节，传道书五章八节，经文说道：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传道书五章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传道书五章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传道书五章八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在神所宽容的事态中，紧握神的秩序。圣经一直要说明的是神的秩序和神的宽容之间的区别。神容忍的正是今日世界的情形，包括对的与错的。你若在世间寻求公义，很容易会得到神邪恶的这个结论。你若假设今日世界的秩序等同于神的秩序，那么这个结论就说对了。然而，如果今日世界的情形不外神所容忍的事态，那又另当别论。神的秩序是没有罪恶，没有撒旦，没有错误，没有苦难，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限制的。神所容忍的却真真正正是罪恶、疾病、死亡、魔鬼以及你和我，还有一切眼前的事。神容忍世事的无常，正是要我们逆流而上，为建立个人的奋斗情操，否则我们会随世界沦亡。我们可以打打闹闹地说神不公道，但其实我们全都腐败得一塌糊涂，难辞其咎。漠视真相一点用处都没有，惊讶于命运的强暴也无济于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就个人而言，就家国而论，要进入神的秩序，都需经过痛苦的历程，别无他法。为何会这样，是另外一回事，但情况的确如此，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要在神所宽容的事态中紧握神的秩序，默想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神要把许多他的儿子 带进荣耀里。儿子就是那些曾经奋勇战斗、胜过考验而变得精纯如金的人。圣经是实事求是的，绝对严格，叫人无话可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在神所宽容的事态中紧握神的秩序这个题目。所罗门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这是一句令人震撼的话。我们原本以为，既然神掌权，公义就应该彰显，善恶应该分明，神应该立即审判。我们心想，若神鉴察，就不该有不公义；若神良善，就不应该有苦难。但传道者却说，对欺压剥削的事，不要感到意外。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然而这一切神都看见了。我们所活的世界情形，不是神最终的秩序，而是神暂时容忍的状态。神按着他的主权许可安排，必要时会拦阻。神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展现他智慧的治理。你所看见的混乱，其实在神手中都有秩序。你眼前的世界，不是神本性喜悦的样子，只是他暂时容忍之下许可这样的状态，不是神最终的秩序，而神引导的历史阶段。神容忍挪亚时代的人，给他们120年的时间。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要宽容迦南地的人，不立即把他们撵出去，直到你第四代的人回到这里。你说啊，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吗？是的，报应的日子还没来到。所罗门说，你若见不公不义，不要诧异，因为这不是终局。人有理想国的梦想，有自己心里的理想秩序，但神的秩序不是从外在安排来看，不是世界大同，而从跟他的关系来看。今天的世界状态，穷人受欺压，社会不公不义，充满贪婪、死亡跟虚空，这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因为人堕落以后，人跟神之间关系出了问题，神暂时容忍的现况。不要把它当成终局，不要因为看见不义而怀疑神不信实，或神没有能力，或者他没有爱心。启示录告诉我们，圣徒最终会承认，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诗篇73篇，诗人亚撒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说，他的脚几乎失闪，险些滑跌，丧气话都到嘴边了，只是没有说出来。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会绊倒人，就会给人带来伤害。当你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不明白神的作为，首先就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慎言勿躁。与其以后明白过来，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怪责自己愚昧无知，在神面前如畜类一般，就要在发怨言、讲出丧气话以前，求神禁止你的口 把守你的嘴。亚撒虽然心里产生错误想法，却意识到这是恶念，是对神没有信心，会绊倒人，因此就没有将怨言说出口。当他看见社会状态，亚撒几乎跌倒。先知哈巴谷面对社会乱象，却勇于提问，把他的心里话告诉神：神啊，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神有答案，他有做法，但在神的引导安排许可之下，每一个苦难都有意义，每一个不公不义都有答案，每一段等待也都有目的。神不会浪费我们的痛苦。诗人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你说为何神容忍世界是这种状态？首先，神要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因为问题不在神，而在我们。当人离开神的启示，没有神的话，就必然活在混乱中。我们都是乱源之一，这种混乱并不是例外，而是离开神的必然结果。当人不敬畏神，自以为是，那混乱失序就是众人必须承受的后果。世界的问题本质上是人心的问题，爱是从神来的，人离开了神，不与神合一，因为没有爱，有了权力就一定会去压迫别人，对神没有信心就会贪，不以神为满足，富足人也照样受忧虑跟失眠之苦。传道者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又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世界只是忠实反映人心，使人看清自己。我们并不单纯只是受害者，我们自己也是败坏的一部分。不要只把责任推给别人，期待世界变好，却忽略自己生命也必须被改变。神容忍不公不义，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属神的人分别出来，塑造他们。神拣选一些人，使这些人能够逆流而上。就连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神界的苦难教导我们学习在安逸中学不到的功课，使我们学会顺从。他的意思原是好的。在神看，苦难不是偶然，而是他所使用的工具。所罗门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神不是让我们舒适，而是催我们成熟。苦难不是无意义，神能从痛苦中带出生命。奥古斯丁说，人对神的顺服是重德之源。他说，两种爱创建了两座城，爱自己以致轻视上帝的人，组成了世俗之城；爱上帝以致轻看自己的人，组成了上帝之城。张布斯说，救恩并不只是从罪恶中得解救，也不只是个人成圣的经历，救恩乃是神把人从自己解脱出来，与他合一。神许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之城和以他为中心的上帝之城在历史中交织存在，就是有形教会麦田中也会有败子。神以看不见的手在护理掌管。罗马书8章28节，保罗说，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在神手中，你不能改变世界不公不义的状态，但你可以决定活在哪一种秩序里，是活在世俗之城里呢，还是上帝之城里。神许可人有限度地展现邪恶的本性，是要引领人羡慕他的秩序，就是他的国度秩序。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要用他的救赎大能，把人从空虚混沌带入井然有序。起初圣灵怎样运行在水面上，神也借着圣灵运行在一切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心里。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很多人以为要等到世界变好才要开始过敬虔生活，但圣经的答案则相反，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在这混乱的世局里，就要活出神的秩序。对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神不是只有审判，他更是要拯救跟恢复。所有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内心，而神能借着基督将一切更新。从天上的视角看，神容许混乱，却不是让它成为终点，而是用它作为救赎的背景。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洁净自己，敬虔度日。你我最大的问题不是神所宽容下的世界状态给自己带来的冲击，而是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如在由神掌舵的船上，不在基督里的人呢，犹如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前者充满光明和希望，而后者则危险无比。当人不明白神的作为，缺乏天上的视角，单看环境，就会对神产生几种错误的反应。很多人看到世间的不公不义，就说没有神，从来没有救世主。很自然，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敌对神。第二，就是控诉神不公平。神啊，你为什么看着不管呢？你是公义的神，怎么会这样呢？就误把现实当成了神的秩序。基督徒最大的挣扎往往不在理性，而在于信心。主的兄弟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告诉先知哈巴谷，在灾难与混乱中唯一人因信得生，乱局之中神自有主张，不要怕，只要信。全世界都归神所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第三种反应就是，世道这么乱，我就索性随波逐流吧，跟世界一起沉沦了。千万不可，要凭信心接受神的主权，相信他依然掌权，一切都在他的监察之下。有时候神好像沉默，但他并没有缺席。虽然有时神似乎迟延，但那不是他的拒绝。他容忍很多让我们感到沮丧的事，是为了成就更大的计划。以诺与神同行，然后继续同行，直到主把他接走。环境始终没有改变，但以诺在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真教会里的，个个都是有信心的以诺。世界不公不义，罪恶泛滥，他们却遵循天国的宪章，聆听神的话语，知足感恩，不为恶所胜，而是以善胜恶。世界虽然黑暗，但他们是世上的光，被命定要摆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神的秩序不是先改变世界，而是改变你我。不是立刻让你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被消除， 而自己内在的生命开始被更新。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世界不会立刻改变，但是你看问题的视角会随着心意更新变化，会因为神的话语而改变。一个看透万事的属灵人，所有根据神的话语现在运用信心接受的，将来都会用赞美承认，因为神不会错，他是全能者。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基督精兵。
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好举圣家宝器，胜仇敌万万。元帅就是耶稣，领他兵攻敌，勿要奋力前去，看大旗而立。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高举圣家前中勇门徒，将群敌围困，战胜魔鬼权力，领地狱震动，弟兄全力护持，阴曹中进攻，基督精兵前进，为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尤其是误认现实，就是你的秩序，而用信心紧紧抓住你，接受你的塑造，在苦难中学习顺从，在败坏中活出圣洁，在虚空中得着喜乐。父啊，你将我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要我们把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期望神的种子，就是在基督里恢复你形象的新造的人显出来。帮助我们不做糊涂人，而是明白你的旨意，爱惜光阴，做挽回时代的智慧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6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